无量寿经里面看过啊，戒真普贤大士之德了啊，通通是修普贤行啊。将来在这个四十八愿里面，我们才念了几愿，后面的这个四十八愿里的有，你能够看到。诸位说，通通叫普贤菩萨。华严经上说普贤菩萨有三种啊，有当位的普贤，就当位普贤就是等觉菩萨，他是当位普贤，有道后普贤倒是成了佛，道家慈航再退到菩萨位置上，这是普贤菩萨，有道前普贤，那就是从发云地一直到我们现在初发心啊，只要我们修这个十大愿王啊，我们依照十大愿王去做，你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纯以普贤菩萨的世界啊，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清朝咸丰年间，慧远居士将普贤菩萨行愿品把它合在净土三经里面，成为净土四经。他说的很有道理啊，他不是随便说的啊，他确确实实是有根据的啊，根据华严经末后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根据无量寿经啊戒增普贤大士之德，所以他认为普贤行愿品对于西方净土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净土四经的来源就是慧远居士把这个经合在一起变成净土四经啊，一直到民国初年，我们印光大师将这个大师至圆通章也附在这个后面，成为净土五经啊。这五经怎么来的？四经怎么来？谁编进去的？我们要清楚，要明了。所以，莲池大师做疏钞这个时候，净土只有三经。啊，还没有四经五经的啊，可以说现在这个五经一论是净土最完备的典籍啊。我们读诵，只要读诵这个就够了啊。可是我们一定要虚心啊。维摩当年是居士啊，居士他天天讲经说法。所以诸位要晓得，佛门里面你看看欧阳靖武的内学院训啊，你仔细读读，他就指责末法时期佛门的流弊，就是大家不重法，不重法就重人啊，重形式，只要一出家穿上这个重形式不重法啊。佛灭度之后法是第一了，是一法不一人呐、啊。这四一法的佛明白告诉我们不一人呐、啊。啊，佛门里面自古以来老师第一大，谁大？老师大啊，老师不一定在家出家，不一定男女老少，只要他讲经说法，老师，这老师就是第一了。老师在佛门称呼就是和尚，啊，和尚是印度话，翻成我们中国的清教师， 我的佛法是从他那里带来的，啊，他是我的亲教师，他是我的和尚。那么由此可知啊，佛陀当年在世啊，那么多这些1255人呢，都曾经听过维摩居士的经。啊，释迦牟尼佛出家的老师，维摩居士是在家的老师。这两个老师啊，他们这个1255人的眼目当中啊，两个老师同样的尊敬。没有分别心的，啊，没有执着心的，这能成就道业。那么再看后来，我们中国有个了不起的出家人，许愿庄法师。许愿庄法师在印度求学17年，啊，有的人说15年，他在印度啊，两个老师，拜了两个老师。他本身是出家人，啊，一个老师出家人戒贤论师，啊，拉难陀寺的主持，啊，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另外一个老师圣杰居士，啊，这个经上翻译的时候有两个名词，但是他的意思都一样。一个翻作胜，就是胜利的胜，吉凶的吉，翻作圣洁居士。还有一个翻译就翻作圣君，军队的军，啊，圣君居士，他的音差不多，因为是梵文音译的，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啊，那么他对待圣洁居士跟戒贤论师也是平等的。这一点我们要明了，我们才会成就啊！啊，如果你要一以为说穿了这个长袍大袖就地大了，我劝你不要出家。为什么呢？你在家能够成就道业，你有了不起的成就啊！你一出家时候呢，自尊自大的时候，恐怕将来要堕落，对你道业有障碍啊！为什么呢？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居士，你轻视他，你不肯跟他学啊，成就自己供高我慢。如果你是居士身呢，而你对每一个居士你会起什么敬仰之心啊，恭敬之心啊，你不会轻看他啊，这个对你有很大的利益啊。佛这个佛门佛法了，是教育啊，啊，是佛陀的教育啊。教育里面是尊师重道啊，老师第一大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根本的老师啊。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这个要记住啊！啊，现在这个世间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观念呢，至少有500年了，所以极非尘世，那大家都错了，以为这个错是对的，这个真的害惨了我们出家人啊！你看，就连皈依这个事情。这个弊病什么时候开始？明朝时候就开始了，啊，清朝300年，等至少有500年了，啊，我们看看藕益大师，这个《五戒相经前要》后面所讲的，那真是感慨万千了，啊，非常的悲痛啊， 皈依不如法啊，造成佛门的分裂啊，造成佛法的衰灭啊。这个实在讲，这些的妖魔鬼怪通通到佛门里出家啊。譬如狮子虫啊，还食狮子肉嘛啊，拿现在的说句来讲，渗透啊，妖魔鬼怪渗透在佛门里面了啊，我们自己也辨别清楚。啊，我当年出家的时候，也有这些前辈的这个法师来跟我说：“啊，你出了家了，你怎么可以跟在家人学？”啊，我到台中去嘛，跟在家人学吧。我说我出家了是为了学佛法的我说我不是为别的如果我学不到什么都学不到了出家人不能跟在家人学那我就还俗哎，我说只要你呀，你口说无凭啊，你写个字条给我说出家人不可以跟在家人学我马上还俗为什么呢我这亏了中央日报登一下我有理由嘛我因为我要学佛法嘛我不身份这个无所谓嘛你把这个条子写给我我招待记者人家说我并不神经病嘛我为什么还俗呢我为了学佛法而还俗啊他又不敢写啊他不敢写了我就不要理他了嘛啊，我还是照样到台中去学习。啊，这是讲到维摩居士啊，我们看到佛法的最原始的实现的啊，有出家的老师，有在家的老师啊，啊，这些啊，大比丘啊，大阿罗汉，大菩萨。到维摩长者那里去啊，请安啊，去问候他的病。维摩就是趁这个机会呀、啊，跟大家讲不二法门啊，就开始了不二法门、啊、那么他用这个方法呢，缘起这个作为这个发起。其实维摩那个病装的不是真的有病啊，是吧？啊，是啊，那发生大事哪里会生病呢？不会生病的，实现的。啊，用这个方法把这些人招来，啊，招来给他说话。啊，这圆觉金刚以及注经呢？多有啊，多因有问在先，然后佛为宣言啊。圆觉经、金刚经啊，圆觉经我们过去讲过好几遍啊。文殊菩萨祈请如来因地法门啊，这是有人祈请的啊。金刚经呢是须菩提祈请的啊，向释迦牟尼佛提出两个问题请佛开示啊，云何应住啊，云何降伏其心啊，这一问一答心起的啊，这就说明佛每一次发挥的这个因缘不一样啊，因缘呢不相同啊，静静不然，故无发起，就是罪己，莫使众生根钝障身，解脱禅定甚难可得。佛以大悲出此一门，恒结生死， 急救众生，唯恐不及，故不得请。那么这一段呢，说出本经呢，可以也可以说是本经发起的因缘，它很特别，是无问自说的。啊，实在讲的是莲池大师很难得了，为我们说破如来的苦口婆心。佛为什么不等待人问就说呢？这个就是救世之急，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尤其是末法时期的众生，我们现在正处在末法。末法众生的根性钝，业障深重，这些都是事实。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思想观念行为错误，明知而故犯，这些当中对于正法误会，不能真正的理解，为邪知邪见所缚，这是业障深重。所以解脱禅定呢，得不到啊。解脱是讲说正果，就小乘的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禅定呢，就是相法时期的禅定成就。参禅能够得定，能够大彻大悟，这些在末法时期得不到了。得不到的原因呢，就是末法时期的人心里面妄想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呢？你看每一天你翻开报纸这个电视广播，全世界的事情，哎呦，你天天都知道，你心里面这个乱七八糟念头也太多了，止都止不住像从前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讯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他心容易清净的，现在不容易清净这个是业障深重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不能够真正深入经藏，往往被习俗所误了认为这个习俗这正确的嘛，大家都这么做了，都以为是正确的所以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我最反对的就是佛教最反对用不知道的，看表面上说十足的迷信因为在大陆上从来没有听说有讲经的只有听说有念经的，没听说讲经的。这个观念配是很深很深的就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反而对什么对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很佩服他们常常讲道我接触我常常听得很有道理佛教没人给我讲嘛大家都说那是迷信嘛应该打倒嘛我也认为那是迷信嘛所以我小学念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就是一个寺庙大陆上那个时候兴起这个运动要把寺庙的庙产通通 收国家收回了办教育啊，所以我们那个学校就是个寺庙啊，寺庙的出家人赶走了啊，住的人也没几个了，赶走了啊，大雄宝殿呢就做了我们礼堂啊，就做大礼堂啊，那些旁边那些殿的时候啊，就拿来做教室，所有佛菩萨的时候呢，通通那些神佛像啊神像啊，通通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啊，堆在那里，然后一个一个堆在那里，然后贴了一个封条啊，还好我们老师还不错，还没有把它把佛像通通把它烧掉破坏掉啊，把它封起来，不让我们学生去动啊。我小的时候很顽皮，哎，因为那个时候说没什么玩具嘛，哎，我们从窗户里爬进去，把些佛像拿来时候当玩具玩了，啊，玩到最后嘛都丢掉了。现在想想是触佛生邪，这个罪业造得很重啊。在学校破除迷信的，我是先锋之一啊。因为我们那个庙的对面，庙是那个风景非常之好啊，有个小溪，小溪上有一道桥，桥对面是个山神庙啊，就像土地庙一样不大啊。那个山神呢泥塑的，大概有三尺高啊，我就找这个同学来帮忙把那个山神抬下来啊，抬到门口，好像他在守卫，那么我自己啊，每天坐在他那个位置上念书。真的叫人家晓得是迷信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出家人呢，不能弘法利生，不能把佛法呢讲清楚、讲明白。才造成呢社会对佛教这个误会，过失不能光怪那些人啊！啊，你说你好，好在哪里？你要跟人家讲清楚、讲明白嘛！啊，换一句话说，佛教之所以衰微呀，出家人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啊！啊，佛教到台湾，大家看到也是迷信的。啊，幸亏在以后啊，这个大专学生啊，发起学佛的运动，啊，连带着许多教授学者都来研究佛法了，台湾佛教地位呀，才渐渐提升，啊，才有今天这样一个成果。啊，这一点成果是得力什么呢？大陆上有几位弘法利生的法师、居士们，啊，都跟着政府到台湾，地方小嘛，啊，容易呀、啊，把佛教啊这个宣扬广大了，啊，就在大陆上那么大的佛缘，这几个人不够用啊，啊，极少数的几个城市啊，几个人晓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啊，都认为你是迷信。啊，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我们这个这一代众生是业障非常非常的重。啊，要想在其他法门里头得一点成就，真是甚难可得了，不容易。啊，佛以大悲呀，出此一门，恒结生死。急救众生唯恐不及啊，所以李延慈跟偶一大师都说这个法门是如来彻底的悲心啊，教佛自己怎样成佛，圆圆满满的给我们说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的啊，这个法门 是真实的法门啊，不是一般讲的方便法门啊。我们怎么晓得真实法门呢？所以这个不读大经呢不行。啊，连魏源居士啊，对于这个苏超那是他赞叹不已，可是他感觉到很遗憾的，就是莲池大师没有在大经上下功夫，这个无量寿经，他觉得很遗憾。啊，这个他的那个汇集本呢，魏源也有一个汇集本呢，无量寿经汇集本呢，在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大经这么重要，历代没有人弘扬啊，因为在大经里面，经文上说了三种真实啊。啊，第一个是如来真实慧，那是真如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不真实际啊，真实际就是法身离体，会以真实之力，会就是会施布施给众生，真实之力啊。什么叫真实之力？成佛才是真实之力。我这个法子教给你，你用这个方法就能成佛，这个利益才是真实的啊！我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你可以做菩萨，这个不是真，不是纯粹真实啊！真实一定是无上菩提啊！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是同步，大小本而已。由此可知啊，这个方法不是方便法了，是真实法了。啊，八万四千法门皆是方便法了，唯独这个是真实法。啊，看到众生机缘成熟了，啊，所以才出此一门，啊，横接生死，横超三界，啊，他的果报是啊。浑身是土，这不可思议。急救众生啊，唯恐不及啊。我们真正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你才晓得福恩难报啊！啊，要如何来报福恩呢？一定要依教修行啊，上三品往生才能对得起佛，这是报恩的啊！这是叫我们自立。其次，我们要极力地宣扬，把这个法门的时候介绍给别人啊，这样才能报佛恩。否则的话的时候，没有法子报佛恩呐。啊，换一句话说，你修学其他的法门，你所占的佛恩呐，还不是最深的。你接触到这个法门，依这个法门来修学，这是佛恩最深，深到极处。这个几句话里头能够看出如来彻底悲心啊，所以不要等人请了啊。譬如有人足患卧养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是命在呼吸呀，必有良方啊，医治修治，是延缓时日，越位积尘，命已先陨。是现有成药，入口即活，又人心者 即因素语啊，上合四气，礼聘殷勤，然后投机啊，这是用一个比喻来说。譬如有一个人呢，害了这个卧疮，啊，这个羊是卧疾啊，毒疮啊，毒瘤啊，啊，害了这个，那这是命在呼吸之间的，看到马上就要死了。啊，有没有方法治呢？有方法。啊，但是啊，你还要去诊疗，啊，还要去采药。还要去治炼，好，你的药还没有配成功啊，这人早死了，来不及了。啊，这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末世末法众生，说老实话，这个是这个良方呢，是讲其他的法门，好不好呢？好，虽然好，来不及，我们寿命太短，大难现前。现在这几天呢，每一艘这个高峰会议，啊，大家看到这个心里欢喜，我这个心里不然，我的看法跟大家看法不一样。啊，我不是赞叹他们两个人开会不好，我是感到全世界的是吧，人心呐，变了。人心反常，道德坠落，不可能有大圣大贤出现在世间啊！真正救世主出现在世间，那是什么时候呢？一切众生这个心态啊，都能够改过自新啊，都能够忏悔向善，这个时候会有大圣大贤出来，真正就是做救世主啊！现在众生这个心态都是种遭难的心态啊，大劫难呢要降临之前，哪里会有圣人出来救世？这是我怀疑的地方。啊，所以佛门里的样样讲因果。从因果上看啊，那么大战核子战争大战能够延缓几年也好，我们拼命努力念佛了，到大战爆发我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不在乎了啊。所以大家是一定要把握大好光阴，努力的学佛啊，要在这个这一点这一段光阴里头努力去修福。为什么到灾难来的时候想修福啊？想修福也来不及了，没地方好修啊。修福也得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人想修福也修不到的啊。趁着可以修复的时候我们拼命去修复啊，不要等到的时候啊机缘没有了啊，想修复修不成了，那时候就很难过了啊。那么这个比喻，这个人病这么病危病很重啊，可是现在有成药，这个成药就比喻啊这一个法门啊，比喻这个信愿念佛的法门啊，这个法门呢确实可以救你的重病啊，入口即合啊，是有人心的即应素语啊，这个有人心的比喻本是释迦牟尼佛啊，你还要等着请吗？用不着了，等人家来祈请，你这个人心就有折扣了啊！看到众生这么苦啊，这个法子可以救，赶快给他吧 啊，不必要等他来离情，啊，不必等他来殷勤求法，给你吧，不求就给了人了。可是世间人呢，奇怪，他不求你给他了，他瞧不起，这大概这个不值钱。这殷勤来祈求，求还不给，哦，这个不得了，这个价值已经很高了。这是观念上的错误啊！啊，这就是这个世间人迷惑颠倒啊！是非善恶不变，把好人当作坏人，把坏人当作好人。啊，那个人用种种手腕欺骗他，哦，这个人真好啊！啊，真正有爱心想保护的时候，这个人恐怕有企图，啊，有企图，啊，恐怕将来要占我的便宜了。我对他要提防，要小心。你有什么法子？没法子啊！啊，对正法不相信。对邪法了哈，一听马上就接受了。今天邪法猖獗，啊，势力很大很大，啊，正法没几个人听。啊，我们能有机缘闻到正法，怎么能够不珍惜呢？佛救众生呢，亦亦如是。啊，佛度众生呢，就像那个仁慈的人看到人家病危的那个样子，自己知道哪里有药，赶快给他。啊，也不必讲报酬，也不必讲礼节，快快送给他，救他命要紧啊！啊，那么这一部经，这个法门，就是我们的救命仙丹呐。什么样的灾患现前，我们可以免除一切灾难，啊，可以求生净土，可以一生成佛。